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萌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陆家，你们那边有没有乌鸦？这个礼拜以来你想乌鸦啊，想的怎么样啊？
想过，以前有想过乌鸦这个动物啊。从这个以前看动物世界啊，你看东京这个乌鸦特别多。
东京乌鸦特别多啊？
这个乌鸦很聪明的。
他喜欢用日本货。
因为他这个嗅觉很灵敏。比如说剩饭剩菜里面啊，有肉类啊，垃圾堆里面啊，他会去吃的。
我还以为你说日本死人特别多，所以
这也是很奇怪。他好像也允许这个成群的乌鸦啊，在这个日本很多大城市上空啊，他就是
小乌鸦，
他们有一点是这样，他们也不去赶他，也不去除灭他，就是不知道跟他们的偶像有没有关系。
这个有点像这种幽灵黑暗世界掌权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满空都是乌鸦在盘旋的。其实有乌鸦不错啦，鸟还愿意来，是不是？有的地方鸟都不愿意去啦。
没错。然后这个乌鸦其实很聪明啊。
怎么个聪明法呢？
比如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 Discovery， 他就写说乌鸦聪明，比如说他要吃核桃。
他吃核桃。
他是核桃怎么吃的呢？他就把这个核桃飞到天上很高的地方，扔下去，他把它砸碎了，那后来还是扔不碎啊。那只乌鸦聪明了，他在高速路上，然后他就把这个核桃就推到那个汽车开过的地方，然后汽车啪开过，他咵压碎了，然后他就能吃到了。有时候还是一辆汽车开过去，哎，没有压到，他再把这个东西推过去，再推到那个更好汽车开过的地方。
哎呦，那这个乌鸦还是不够聪明，乌鸦聪明就喜欢到北京来了，对吧？特别到上海来了，那他就摆个核桃在街上，没有压不过去的。日本人太守规矩了，这一变绿灯一定压碎了。
也是啊。然后你看像小时候什么乌鸦喝水啊，这个故事啊也是蛮有意思。但是乌鸦一个最好的这个品德啊，就是它有一个
品德，
乌鸦反哺啊，就是小乌鸦长大了，它会有一段时间它会专门去叼食物给自己的老乌鸦吃。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看过这样的动画片。
你看过动画片还是你看过这样的乌鸦？
看过这样动画片，但是他们这个是有去拍摄的。
哦，有去拍摄的是吧？
他有这样的一个品行，所以说这是古人传下来，他看到一些这个乌鸦，然后就去哺育他们那些比较年纪比较大一点的。
哦，那不就得了吗？他为什么神要派乌鸦去喂以利亚？
乌鸦比较大了是吧？
乌鸦孝顺，乌鸦孝顺，乌鸦势利眼，看以利亚大先知来孝敬孝敬的，就乌鸦会这个功夫啊。
是。然后圣经里面有提到乌鸦的地方，创世纪就是方舟里面放出去的第一个动物就是乌鸦。它飞出去再没飞回来。
所以你这个从国外回国的留学生啊，叫做海龟，是不是？非但没有绝种，反而大批出现。那你就骂我们这种没回去的叫乌鸦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
没有啊，我只是讲圣经里面。
这你在跟我讲这个事情，你要看跟谁讲。我就是这种从中国出来没再回去的，对不对？你说方舟里放出来没再回来的就是乌鸦，那你不是骂人吗？
我在讲的是这个里面的这个挪亚，就好像说有两类基督徒吧，
是两类留学生，一种是会回来的，一种是不会回来的。
你一定要这样定义。
你就跟我讲这个题目，对，两类基督徒，一类出去怎么样？ 乌鸦出去它为什么不回来呢？有好多说法，你觉得是怎么样？
听的比较多的就是说当时那个世界水慢慢退去、啊，植物开始生长，但是显然还是会有一些不洁净的这个尸体啊，就是乌鸦，就是它原本就是不洁净的嘛，它出去了可能仍然会沾染一些污秽，这个本性是如此。鸽子不一样，去了召回。
这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啊？洪水以后有死尸可以吃，这个说法？
我觉得原来是个大冰箱了。住冻在那边了，忽然间解冻了，越来越热了，太阳照着植物开始开花了，气温回暖了，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牲畜漂浮啊，就跟耶稣那群死猪一样，会不会浮在那边，然后乌鸦飞去就盯在它，不见得它一定吃得很饱啊，它就是不回去了，不回去找它的主人，啊，也没有给主人带来一点点的信息啊，或者怎么样。
这蒙哥解经有关于那个门徒啊，划船经过一群死猪啊，那个还是蒙哥最感到得意的大亮光之一啊。
相当壮观的，可以拍电影的。
前一阵子不是国内有什么钱塘江或是哪里会有死猪，大批死猪飘上来，有没有？
长江。
哦，长江是吧？
上海。
说不定就是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，我记得好像我们节目之后才飘的。
上万头的。
上万头的是吧？
保守估计啊，飘在黄浦江上。
嗯，
不是长江，黄浦江。
黄浦江。好吧，就算它暂时有道理。那这个乌鸦啊，首先呢，它要我们想，这个乌鸦不种不收啊，神尚且养活它，我们是比这个乌鸦啊，飞鸟里边最不洁净的，我们最不喜欢的这个乌鸦，神看我们要贵重很多啊。
嗯。
然后再往下，他说什么？
你想百合花？
那怎么说的呢？我们二十五节呢？二十五节还没讲呢。
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？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，为什么还忧虑其他的事呢？
哦，这两段话，一个是要我们想乌鸦，一个是叫我们想这个最小的事。这两段话怎么连起来的？前后关系是什么？
我最怕这种问题。想起有一个节目开头，那个很小声，先嚼开心果，后品盖碗茶，
盖碗茶，
就好像这个是慢慢品的嘛。
嗯，对，我们现在是一起吃的，现在很在这边很流行卖开心果啊 ，pistachio nuts 很好吃，跟个盖碗茶一起吃很好吃。怎么样？说说这两段话。彼此的关系是什么？怎么样用最简单的话让人家看见他们中间的关系？
神称最小的事，其实这个最小的事反而对我们来说还不以为小啊。
是啊，它的共同点是什么？
共同点是我们尚且不能。
哎，不对哦，不对哦，共同点不是我们尚且不能哦，共同点是思虑或者说忧虑，对不对？
你是说乌鸦吗？还是说？
不不不，这两段话。
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？
对啊，前面也是讲到忧虑，后面也是讲到思虑。
思虑，
对不对？这是他们的共同点。但是前面这段，你想乌鸦，哎，叫我们不要忧虑，这是在于不必要，因为神早就为我们打算好了。
嗯，
他看我们更贵重，他连乌鸦都养，他还不会养你吗？
嗯，肯定
会。这叫做不必。后面这段叫做。不能
不能不能、
哎、你看看这不就出来了吗？你想了半天你啥都不能做。
嗯，
寿数多加一刻一秒钟、
身高多长一肘。
一肘不少哎，一肘挺长的
长成姚明这样
所以主耶稣这个话是有点保留的，你看看不能长一肘呢，但是也许可以稍微长个半寸然后主耶稣把这种叫做最小的事儿。寿数呢你可以讲到灵魂住在身体里边的。这个身量加一肘呢就完全是讲身体。
嗯。
不管是你在世上的时间，关于你灵魂在世上逗留的长度，还是有关于你的身子啊长什么样几根头发啊这些事情都叫做。
最小的事。不小啊，这个大家现在都是愁就是愁的。
我所以说呢，我们现在就是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，为身体忧虑，穿什么嘛。
然后寿数多加 一刻嘛。
就是的，就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这个忧虑啊，2000年来就在他这几句话里面就转不出来了。
嗯，这个也是啊，人类历史发展到后来，这个眼睛也就弄瞎了，没有神的话，启示的话，也搞不清楚谁不是大小。
你忧虑半天，他通通把它叫做最小的事儿，未免有点太那个了吧，对不对？咱们美国教育是着重鼓励小孩，不管干什么，你都要说好好好。啊，不能够批评他的。美国老师是不管你写的什么、做了什么、唱了什么、答了什么，都是好好好。
嗯，
哎，我们就忧虑了一辈子，忧虑了几千年，大家都忧虑的事情，它叫做最小的事儿，而且告诉我们说你免了，不能做。
对啊，但是不就一棒子全部拨倒了，打扁了。
对呀、啊，你连这个都不能做，你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儿呢？
嗯，那什么是大事儿？
什么是大事啊？最后一定会有答案的。但是主耶稣这个关子还没卖完呢。你想他这段话，要是你不知道他答案的话，他叫你想，根本想不出来的。前面乌鸦还没想完呢，他又来了一个，你想百合花。
嗯，你想百合花。
啊，这百合花有什么好想的呢？
百合花长得漂亮。百合花的英文名字我知道。
是什么？
叫 Lily。
哦哟，那你英语不错啊，你会两个字母是吧？
哈哈哈哈哈。
LILY。哦，好好好，你有学问。那这个百合花怎么想呢？用英文想可以想得出来吗？
我查百度啊。
嗯，我们现在不是想百合花，现在中国人想兰花。
兰花。
嗯，你不晓得啊，这个。中国人种出来这种蝴蝶兰呐、啊，什么什么的，他现在美国可是发达赚大钱呐、啊，啊，
嗯，那就不知道。
咦，一个兰花有什么好处呢？
有什么好处？
啊，你摆在这个冷气房的店里面了，空调房的店里面了，
生长良好。
对对对，给一个礼拜给他放个冰块就行了，他那个花就一直开在那个地方，让老美进来一看，哎呦，这东西漂亮，你一株兰花这么一个根儿上面挂几个花。$20，哎，你买吧，到处都是啊，现在。
天哪，那不知道。
嗯，所以你想百合花，你要是会想的话，可以赚钱的。
生意经。
对呀，你中国人看什么不是生意经？你读读圣经，读出生意经来。
国内这个可能没有这样子，国内这个蛮多就是玫瑰花啊，谈恋爱小伙子情人之间买的。
嗯，
过个母亲节送个百合花等等之类的。
你想乌鸦还没想出生意进来了，
嗯，
想花是想出来了，但是主耶稣要我们想花是怎么想的？
想是说，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
嗯，
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
嗯，
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。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
那你怎么想？你怎么想？
嗯，
这是我们听他讲，可是想的时候要怎么想呢？
想啊。
嗯。
他说，圣经告诉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
嗯。
去。
所以你看，这读圣经就是这样，就看你读几句，读一句你就做生意，嗯、对不对？读两句你就做科研。
然后就是再看所罗门。
对对，没这么快，没这么读一句，你想百合花好赚钱，对不对？读两句怎么长起来，你可以去研究啊，拿个博士学位。读三句呢，你觉得这一切啊，不管是钱也好啊，哲学也好啊，到头来都是成空啊。百合花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，对不对？这个劳苦也好，纺线也好呢，嘿嘿，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事情啊。所以你读三句啊，读三句你做哲学家了。嗯，你读四句是最重要的，你怎么想怎么想，想不到主耶稣的第四句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想啊，那不是坐那空想。无论你从哪个方向去想，经济的角度，是哲学的角度，是科学的角度，想到最后还是没有。什么时候你才能想出答案来呢？就是我告诉你们。
嗯，
哎，这个我告诉你们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思想。
神告诉
你、现在大家都是看答案。
那很多其实各方面都是没有答案，他只是说那走着瞧吧，目前是这样，是不是最终答案他知道不是。
我说的答案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呢就是直接看了主耶稣的答案就没做功课。其实功课真的还是要做的， 你想百合花，你得自己先去想想啊、嗯，这是一个生命，这是一个野地里的草，你想乌鸦，你想天上的飞鸟，对不对、嗯、你得先会想，你会想了这些，你才会想你自己。
我这边有资料的。
你这边有资料的，什么样的资料的？
就是说百合花一般开在七月。
开在七月，那就是现在这时候了。
花期七到十五天。
还有呢？
最适合的温度就是十五到二十五。
怎么都是
十五？然后它颜色有很。
颜色很多。
颜色有白黄橙粉红紫绿、
嗯嗯嗯、
都有、
嗯嗯嗯。
反正全世界总共有90种。90多种。中国就有60多种。
哎，你这个资料讲了半天，还没讲到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
怎么长起来？长的地方是山谷野地，这个东西怎么长？它要叫生物学来讲。
所以我说半天要想啊想，怎么长起来？
哦，那个，等会儿。
啊，怎么样？
一颗百合花的种子落在野草丛中，没有开花之前呢，和野草是非常像的，没什么差别的。
听着是外行话。没有开花没生长之前，在我的眼睛看起来是没什么差别的。
嗯。
对吧，那不是废话吗？你你给我看什么东西都没什么差别的。
突然间就蹦出来。
不论你做多少的科研，到最后主耶稣这个怎么长起来你还是答不出来。
嗯。
你还是答不出来。
谁讲得清楚啊，太奇妙了。
对啊，你到最后只能用这几个字，就是太奇妙。你可以告诉我说它经过什么程序长起来，但是主耶稣是说好、
哦、嗯，
它怎么样从这个变成那个，从一个种子变成一个球茎，从一个球茎怎么样的抽芽，这个抽芽之后怎么样又抽出花来，这个花呢又怎么样有这个颜色有那个颜色，它怎么又会到了15天还不谢、嗯、
真的可以做科研了。
所以说它是第二个问题的，怎么长起来，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呢？
啊，那个劳苦的角度，纺线的角度。
纺线的角度，劳苦的角度，这是一个生活的问题，哲学的问题了。你这些的领域你去想啊，总是找不到答案的，总是想不对的。
嗯。
想的结果其实是与圣经对照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。哎，这句话有意思吧？这句话可讲得很是漂亮啊。那就要给我们解解看这句话里面有什么可说的。
有什么可说的？
嗯，
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、嗯、建造圣殿玩所
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。哎，它的重点是什么？底下当然你要继续念下去就真相大白，可是讲到这里他告诉我们的是他跟前面的关系又是什么？
不要忧虑为身体穿什么。
哦，对了哈、哦，乌鸦是讲的吃，对吧？
对，
百合花是讲的穿。你如果不知道你比乌鸦在神的眼中是贵重的话，你总该知道，
嗯，
你比一个，你比一朵花一个野草在神的眼中贵重吧、嗯？对不对？
对，神给百合花那样的装饰，那你们上帝更加把你打扮得漂亮。
哎，对，这是底下所说的他给我们的东西，但是他在这里呢还没完全讲到这里，他先做了一个比较，他这个比较是说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怎么样，
还不如这花一朵，
还不如。哎，这个还不如是什么意思呢？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东西他哪来的？
大卫留给他的吧。
不见得，不见得，不见得。这个问题要是现在答就很简单了。你所穿戴的、所吃用的哪来的？中国来的吗？中国出口的吗？
穿戴的都是各个皇帝送给他的。
哎，那个时候什么巴黎呀、啊，啊，对不对？伦敦呐、啊，纽约呐、啊，那野人住的地方，对吧？但他极荣华的时候。所穿戴的所使用的那都是地级送来的珍宝啊。
没错。
在当时的世界那是最高的科技最贵重的什么东西啊？人类劳苦纺线做出来的结晶品啊，送到所罗门的手上。
嗯。
所罗门往他身上一穿，哎，挺拽，是不是？
嗯。
旁边300个嫔妃都说他好话。 但是主耶稣有三个字儿，
还不如。现在也一样啊。
嗯，虽然他说这个还不如呢，好像是一个贬义，但是实际上这里面都是福音的方向啊。还不如这花一朵，其实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？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工作是值得去做的，就是这种不劳苦、不纺线的草啊，不种、不收、没有仓、没有库的鸟，这一切神所创造的有生命的物，你值得去想，仔细的去看。当你想了、看了，你把它整理出来，好好的写成一个福音的文章的时候呢，是能够为主耶稣所要带给我们的救恩铺路的。因为你得经过这几个阶段的想。这个科研啊，它的目的跟我们福音是不一样。一个做科研的人，当他知道许许多多的细节，他仍然打不出来他怎么长的时候，其实他手上有很丰富的资料，就着这个还不如来写出很多很多很好的文章才对。
嗯，
那这个又是蒙哥要发牢骚了。你知道蒙哥写过多少种类的文章你知道吗？嗯，
多少种类啊？
哎，对，
不用写了，光四外桃源节目做已经包罗万象，上天入地下海都有，古今中外上古千里。
蒙哥写过的东西包括科技方面，怎么教人家用电脑录音啊，这个当然现在看起来是非常落伍的啊。烹饪方面怎么教人家在
做大锅菜，
哎，对对对，做福音聚会的大锅菜，
教人减肥烤地瓜。
那也是袁建弟兄的独家秘方。那蒙哥当然写过一些福音的短文啊，人生百态，这个海外见闻啊，尤其到了什么科技方面，什么进化论啊，生物啊，动物啊，鱼啊，鸟儿啊，昆虫啊，蒙哥都写过，哎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蒙哥是不是一个啊很有学问的人呢？
是啊。
可是啊，那你可真傻了。其实蒙哥就是脸皮厚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天在高地在厚，没有我的脸皮厚。可是蒙哥为什么会脸皮这么厚？
你想了？
不是，我想我能够想出来多少，因为我很生气，就是我就跟我女儿夸下海口，你在大学里面啊，你在高中里面，无论你哪一个科目有问题，就来问你爸爸就可以了。你爸爸答不出来的话呢，各路英雄好汉，有的在学校里面教化学的，有在学校里面教物理的，有研究数学的，有研究天文的，你尽管问吧，我有这种博士教授替你答，哎，这个面子卖卖还可以。
嗯。
可是你就不知道，陆家，咱们两个都是没学问的人，我试着要去动员这些博士生啊教授级的人物，我说哎呀，你知道这么多的这个怎么长起来，就算不知道终极的答案，可是你有好多的知识，你也知道这么多的科技，这些科技跟神的创造比起来是怎么样的，还不如你对于乌鸦啊怎么活的，神怎么养活它的，你如果是学工程的，那这个仓是怎么盖的，库是怎么盖的，学健康的，学医学的，你要知道寿数是怎么回事，身体是怎么回事。
嗯，
你有这么多的学问，请你写一些福音的东西好不好？
嗯，
你知道我所得的答案都是什么吗？
没时间吗？
我不会写，我的中文很差的，我就是不会写这东西。其实你不是没时间，你也不是不会，你是什么？没想。主耶稣叫你做的功课你不做，那、你不做功课呢，那个福音朋友就吃亏。你想想看，现在北美有多少的基督徒？你将来回头看就会看见，这是一个神特别的工作。中国有史以来受最高等教育的一批精英啊，尤其在北美成为基督徒，成为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各行各业你尽管说吧，通通都有，什么专家都有。这时候你再不写，你再不照着主耶稣的话好好的去想一想，为我们预备一些丰丰富富的福音资料，你叫后来的人怎么办啊？剩下就是像蒙哥这种厚脸皮大王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啊，没有他不敢讲的。其实不是我要讲，而是没有人写啊。 所以我现在今天有个新的这个啊
号令，
不是号令，不是号令，咱们很简单，就是听这个山外天园世外桃源的听众啊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一向是免费的，对不对？
是啊。
现在呢，这个要有一个荣誉制度，就是山外天园世外桃源这些节目要开始收费。
收费、
啊、收费，对对对。怎么个收费法呢？
嗯，
你如果有博士学位哈、你每听30个节目啊，你要就你的专业写一篇福音的东西。
啊，就交作业。
叫交作业，
交
一份。不就你的专业也没关系，但是最好是这种啊，别人不知道的事儿只有你知道的，对吧？你如果是硕士学位呢，60个节目交一篇作业。你如果是大学毕业呢，90个节目交一篇作业。
嗯。
你如果是海外留学生，那你每半年除了这个定例之外啊，当纳的数目之外呢，还要每半年要加一篇。
嗯，
那你教什么呢？你可以把它教成文字，你也可以上节目来跟蒙哥胡扯。你说我不会写，你至少把资料提出来嘛。
嗯，
你可以上节目跟我扯你的专业，你觉得一些有意思的东西，像以前小贝跟我做节目的这个金科玉律就是这样子。他说蒙哥，我负责胡扯，你负责把它扯到福音上。我说好。
好久没念小贝上了。
他最近又云游海外，又回到台湾去报效祖国了，啊，所以他快要回来了。听说他回去带了一个台风，
带了一个台风。
你负责把你那些东西提供给我们啊，那我们可以帮着你把它做成福音的资料。
嗯，
你想想看，现在如果全部这个中国的基督徒的科学家动员起来，哲学家动员起来。
是，这个应该是很厉害的。
每个人就你所学的专业啊，把那个还不如把那个你想乌鸦，把那个怎么长起来啊，
嗯，
或者你把底下这个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那个结论，你就着这些的角度去把你所知道的东西写一写，拜托拜托，这事怎么会这么难呢？对不对？怎么会轮到像蒙哥这种人来写科学的东西呢？对不对？我们知道的太少了，就是网上查一查，凑起来里面是漏洞百出。你们这些专家为什么不能为我为老百姓多做点功课？当主耶稣说你们想的时候，你应该带着我们想啊，
嗯，
对不对？好了，新的收费标准，
收费
良心节目啊，各位看官呢，看着办，好不好？像我们尤其在网上已经透露他是学什么的这种弟兄啊，像那什么奥斯卡金像奖弟兄，他是学信息工程的哦，那你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给我们写啦。
嗯，互联网是吧？
对啊，而且他还是到欧洲，好像到过什么法国一类的这种，哎呦，高山仰止的国家。对不对？嗯，不要光听节目，不要光留言。
这个是要补作业是吧？他应该是老听众了，已经听好几年了。
那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这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啊。你省着点听，你听到第30个节目就知道要改交作业的时候了啊。好吧，陆家，咱们这个后面还有一些可以谈，但是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就下回再继续聊了。
好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。